大家好。新闻报道的法庭案件里面，都是牵涉到家人关系的问题，例如争产案或者是违背家庭伦常的罪行，都是叫人很难过的。因为本来是一家人，是亲人，不应该是有情有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吗？为什么会发生问题，严重到要上法庭的呢？今天这段的经文其实也是涉及一份本来是有情有义的关系，但是其中一方不生性，搞到另一方要提出诉讼。今天的讲题是谁惹动上帝对簿公堂，是谁呢？如果你上星期听过阿摩斯书第二章的讲道，你很自然就会想起以色列啦、犹大啦，因为今天的经文是承接第二章的嘛。但是是不是又只是他们呢？要明白第三章，都要首先认识当时一个文化背景的。当时的国际社会里面，国和国之间是会建立一些盟约的关系。如果一个有实力的宗主国和一个较为弱势的附庸国签订了盟约之后，附庸国违背了盟约的内容，宗主国就会派使者去到这个违约的附庸国那里，重申返个盟约的内容，指出他们没有遵守什么东西，又会提出一些要他们悔改和补救的方案，并且这个附庸国要受一些什么的惩罚。这个背景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旧约时代神和以色列人的立约关系的。以色列人就经常没有遵守到和神的立的约，神就差遣先知作为使者和以色列理论，提出诉讼。可以说以色列人是惹动上帝对簿公堂。圣经记载了好一些经文，都是先知代表神向以色列人提出诉讼，而当中呢有一些共通的元素的、哦、我就列举了在讲道大纲的下面那里，帮助我们去明白第三章的内容。让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二节和第九十节，了解一下以色列人有几咁的不肖。第一节，先知一开始就呼唤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责备你们的话，介绍了一个元素人是耶和华，他亦都是审判官，而被告呢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全家，即是包括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讲出了谁是元素人和被告之后，就检视他们 两者之间的恩情。以色列本来是在埃及做奴隶，备受压迫和剥削，但是神是救他们离开埃及，又赐一个很美好的应许之地给他们，让他们自由地生活。所以第二节上那里这么说，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这个是强调以色列全家和耶和华很亲密，认识是描述神和他们有立约的关系，神拣选了他们成为守护他们的神，是很荣幸的。因此以色列民相对于地上的万族，说得上是有一个超然很尊贵的身份。但是很可惜，这些的恩情只是成为了神审判他们的原因。我们看第二节下面，经文继续这样说，因此我必惩罚你们一切的罪孽，实牙实齿去宣告神的裁决。究竟子民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呢？我们跳一跳去到第九和第十节。先知呢在第九节那里呼唤要在亚实特和埃及的宫殿去传扬。亚实特是什么来的呢？其实是非利士人的大城市，他们的首都来的。 第一章那里，非利士人是神审判的对象，而埃及呢，埃及人曾经压迫以色列做苦工，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非利士人和埃及人经常都是以色列的敌人。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先知是要呼唤他们聚集在撒玛利亚以色列的首都呢？原来在一个诉讼的里面，是要找见证人去确认被告的罪行是有多么可恶的。所以先知就呼唤以色列的敌人来到撒玛利亚山去看，去见证以色列人的恶行。里面讲到城里面有何等大的扰乱和欺压，以色列人欺压自己人，要暴力抢夺，去堆积在自己的宫里面，有钱人继续去抢，抢多些，恃强凌弱，不懂得什么是正直的行为。本来神和子民立约赐律法，是指导他们活出神的美善，吸引其他万族来认识神的。但是这里讲到神却是呼唤那些不认识他的外邦人来去见证，去确认这班子民的罪，其实是很离谱，也都是很讽刺。这个就好比以下的情况，以前是老师，所以我会用这些学校的例子。学校的制度里面会选一些的 prefect， 即是领袖生，通常就会选一些好行为的人来做的，他们有资格去提醒和指导其他同学仔的。间中都会选一些未必完全达标，但是相当不错的同学，给机会他们做领袖生的时候，当他们重视这个身份，就会很努力做好自己。但是如果被选的同学不生性，态度懒散，滥用他作为领袖生的权去欺负其他人，结果是怎样？老师当然要取消这个领袖生的资格，都相当愚的。不肖的以色列人没有履行到和神所立的约，道德败坏，以致神要起诉他们。但是不肖的子民是不是只是以色列人？今天还有哪个是跟神有立约的关系？我们这班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基督徒，我们承认耶稣是主，是生命的主，我们有没有重视这个属于主的身份？间中听到弟兄姊妹分享在生活或者工作里面的难处，讲到当中遇到一些很难相处的人，自私啦，冇道理嘅，好苛刻嘅，讲说话系侮辱人，唔识得尊重人嘅，而且咧就仲会吞 pot。有时咧，当佢加一个注脚嘅时候，佢哋系基督徒嚟嘅，唉，真系不禁觉得真系好唔争气。但系呢、这个会唔会都系我哋咧？信咗主，没有去认真处理我们的罪，包括了我们性格上的问题，我们的坏习惯，我们的脾气，仍然是跟着世界那套，人家样样向前看，我们跟他，人家一脚踏两船，觉得无所谓，我们都觉得无所谓，又或者沉迷打机，我们又是这样浪费时间做紧明知神唔喜悦我哋做嘅事情，因为冇即时嘅后果，仲未俾人知道就我行我素，其实系咪真系冇后果嘅咧？嗱，呢段圣经话俾我哋知，不肖嘅以色列系要面对怒敲嘅耶和华。我哋睇一睇第三至到第八节。嗱，呢个段落系一连串嘅问题。而发出问题的姿态不是柔和的，而是好像在一个诉讼的过程里面向被告发出有力的质问，是要将个事情揭示出来。其中有些问题都有共同的格式的，就是如果没有这样又怎会发生这件事呢？ 这个是圣经和修本的翻译，是想听众想一想你所见到这个情况和现象背后是有原因的，有一个的因果关系。而听众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答是的，不会的。究竟这些问题是指向什么东西呢？我们首先就看第三节。第三节这么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答案是什么？不会的，是不是？所以见到两个人一起同行的时候，你可以推想他们同心的。这一节有些特别的，一时间我们未必看到就是他和下面的关系。我们跳去第四节。第四节那里讲到，喂，狮子没有猎物，又怎会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无所得，又怎会在洞里面敲叫呢？两条问题答案是什么？不会的，是不是？所以你听到狮子敲叫的原因呢？哇，他们捉了东西吃，有猎物，是不是？第五节是类似的，未处圈套着了，又怎会在个地上的罗网里面呢？是不是？然后跟住罗网是无所得的时候，咁样地上系会唔会喺地上翻起啊？咁喂，都唔会噶喎，系咪啊？所以第四同第五节咧有啲共同点嘅，讲紧喺自然界里边捕猎生物嘅情况。嗱，呢个可能同作者阿摩斯系牧羊嘅生活经验有关嘅。嗱，嚟到第六节第一条问题咧，个问题嘅内容同格式有啲变化啦。城吹角通常就是警告有人，喂，攻击城了，要就吹角了，这样。结果是什么？百姓战惊，是不是？有人来攻击当然是怕，因果关系。但是内容就更加埋身了。到第六节的下面，如果见到有灾祸临到一个城，他讲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耶和华降灾祸。如果你是听众，你听到这一句会不会心头一震呢？耶和华降灾。看回转头，除了第三节之外，第四节到第六节所提及的情景，由自然界去捕捉猎物，到一个城的居民面对战争或者灾难的危机，都是涉及有生命是面对危险的，即是说一个死得的危机来的。甚至到第六节就提到，第六节提到耶和华降灾之后呢，你记不记得第七八节继续将焦点就摆在主耶和华那里。我们看第七节，主耶和华不会做任何事情，除非先将奥秘，即是秘密，话给他的仆人众先知。表达神是不会在毫无警告和预兆之下去降下灾祸和审判的，亦都凸显了耶和华和众先知的关系是很密切。我们不要看小先知的信息，他们是得到神的奥秘指示的。第八节再提出两个问题，答案都是可以很清楚的。第一条，狮子敲叫有没有人可以不害怕？没有。那主耶和华说了，有没有人可以不讲预言啊？不敢啦，是不是？嗱，呢两条题目系问题是并排的，大家估下，敲叫的狮子比喻边个？主耶和华咯。咁要惊要讲预言的是边个啊？仆人众先知。嗱，之前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耶和华从锡安敲叫呢，就去向列国发出审判。这一度再一次提到耶和华敲叫，但是这次的审判是向他自己的子民发出。先知听到神敲叫，哪里敢不出声，不讲出神要去讲的事呢？所以第七和第八节带出了先知是听到主耶和华的奥秘，感到极大的催逼要将这个奥秘赶出来。我们看回第三节，开始的时候讲到二人同心同行，很有可能就是讲耶和华和先知同心同行。 主耶和华做任何事情之前，是会先指示先知，而先知亦都会将主耶和华的说话讲出来。这段是确立了先知是受神的托付讲出去的奥秘的。整个的段落第三至到八节，其实就类似在诉讼里面严厉有力的盘问，也都带有智慧文学的特色，从寻常的事情引发读者你想一些道理，而整段落里面呢，其实是隐藏了先知要讲出的奥秘。什么呢？整段最突出的图画你觉得是什么？那只敲叫的狮子，第四节出现了，跟着第八节，耶和华是敲叫的狮子，得人惊的。第四节提到狮子是得到猎物之后才咆哮，这样谁会是耶和华的猎物呢？谁被神捉到呢？以色列人，神的子民，其实可能不止，会不会我们都会成为神的猎物，被神捉到呢？看到这里，其实我自己觉得这里所描述的神和我心目中的神的形象真的很不同。我们很喜欢记住神是满有慈爱的，诗篇有说的嘛，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天离地有多高，祂的慈爱向敬畏祂的人也都是何等的大。不过要留意，是向敬畏祂的人，即如果我们跟祂立约之后，当祂没到又屡劝不改的时候，那又怎样呢？我尝试继续去想究竟是什么回事的时候，想回我自己，我相对都是一个比较随和和友善的人。不过以前我是做教书的，做一个老师，我一定会有一个严肃的时候，是有需要我要做我的位份。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同学做得太过分了，如果我不用一个严厉的姿态，他们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是多么离谱的。其实不单止是老师，在座当中有为人父母的都难免有发火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是仔女做了一些你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我经常听到说打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是不是？又或者他做事是伤害人， 你感觉到不得的，你会很努力去劝阻他。如果之前说明了，喂，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会这样罚你的，咁如果佢真系做咗，你要点啊？就真系要罚噶啦！你手软嘅时候，你系纵容紧佢继续做错事噶。阿摩斯书重复去描述耶和华系嗰只敲叫嘅狮子，要捉住子民成为猎物。其实神系咪只系喺旧约时代对住以色列民先至系咁样呢？喂，我哋新约噶嘛，系咪接受耶稣基督嘅救恩，系咪会唔关我哋事呢？如果你继续熟读新约圣经嘅时候，你会留意到启示录第二同埋第三章，神向嗰啲唔生性嘅教会都系发出好严厉嘅警告嘅。到第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嘅基督，是骑着白马，口里面有利剑发出要击打审判的元帅来的。究竟我们是不是要等到神很严厉地出手才去正视我们的罪呢？其实有时我们是自己知的，问心有愧的，但是可能还未被人发现，于是就当没事发生，是有些薄下的心态。即神已经透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景里面提醒我们，包括了今天这段的经文，但是我们就想拖住先啦，这样。我曾经看过一个家庭的见证，当中 的爸爸或者我叫他丈夫 是打老婆，而且还有外遇。这对夫妇有一个小仔，即是少年人来的，是基督徒来的，很想劝爸爸改过，但是不知道怎么跟爸爸说，于是呢就总是叫爸爸，你看看这本书啦，这样爸爸又不理他啦。不过最后这个爸爸都终于肯看看这本书，但是是因为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这个他很痛锡的仔遇到意外死了。爸爸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就见到这本书，记得个仔之前时都叫他睇嘅，打开嚟睇嘅时候，里面系关于圣经教导我哋点样去爱我哋嘅家人。一睇，眼泪就流出嚟，睇到呢个仔嘅苦心，谂翻起自己真系好差，令到成个屋企都咁唔开心。嗱，睇到呢个家庭嘅经历，其实都几深噏嘅。我们有时就是这么顽固的了，即拖着些东西不去处理，直到要承担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悔不当初。我们是不是要逼到神用一个最强烈的方法变成一只敲叫的狮子，才意识到罪的严重呢？被狮子捉住的猎物命运会是怎样呢？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至到第十五节。中国人的成语有一句叫做苦口如生，意思是经历了很大的危险，不过好彩死不去生存。但是如果我们看亚摩斯书第三章，看到神怎样向以色列人审判的时候，恐怕就是狮口岂有如生。我们看一看第十一同埋第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嗱，这个表达是很确定的，以色列人是必然会承受犯罪的惩罚。咁系点呢？第十一节嗰度讲到，敌人围攻嗰个嘅宫殿，被敌人围攻，同埋个宫殿会被抢掠啊。嗱，这个其实系按住神喺生命记嘅时候，跟以色列人讲好咗嘅，当时在立约的时候咧，讲好咗，如果他们违背约的时候，就有一些嘅惩罚噶啦。呢度只是讲翻约里边嗰个惩罚出嚟。事实上，呢个抢掠的情况，被围攻抢掠的情况，是随后是发生咗嘅。第十三节称呼耶和华是万军之神，强调神的威严啊。到第十四节，就讲到要惩罚巴达利的祭坛。这个巴达利的祭坛是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建造的，想用来取代耶路撒冷成为献祭的地方，当中用了很错误的方法去敬拜神。这个祭坛会被破坏，连个角都会被砍下来，反映他们的敬拜和献祭是不蒙神悦纳的。到第十五节，有四类的房屋，过冬避暑的房屋、象牙房屋、广厦豪宅，都是君王和有财有势的人的屋，这些都会被毁灭，归于无有，钱财救不到他们。审判针对的是当时的宗教和社会贫富不均的情况。那整体的效果会是怎样呢？第十二节讲到里面的情景，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来。一、二、起，第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腿或耳朵的一小片，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得救也是如此。不过抢回床的一角和床榻的靠枕而已。我们想象一下，你想救那只在狮子口里面的羊，跟着最后你抢回来了，两只脚或者是一小片的耳仔，代表什么？死紧了，救了都没用，狮口没有余生， 不会有大难不死。因此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的得救也不过是抢回床的一角或者靠枕，剩下很少很少，他们是没有机会逃避审判。原本神和子民立约其实是想赐福他们，即是他们能够子民履行约定的时候，他们会得到神很大的祝福。但是当子民犯罪屡劝不改，神也都要按住个约定去惩处和管教。神甚至不惜是有辱自己的名声，在整个诉讼里面呼唤外邦的非利士人和埃及人见证自己的子民是几咁差，而他为什么要这样惩罚他们。我想到我们今天间中听到有关教会的新闻都不是好消息来的，更加可以说是教会的丑闻，有些跟钱有关，有些跟性有关。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问题，而是在一段的时间里面牵涉的人没有找住可以悔改的机会，直至到事情要在法庭里面进行审讯。我们或者会嗟叹为什么要搞到上法庭呢？但是换个角度，神容许这些在教会里面发生的极不公义和罪恶的事情揭发出来，又召唤那些未认识主的人来见证着，犯错的人要接受人间的审判，承担应有的惩罚。神是可以用不同的途径去管教子民的，包括法庭。但是我们很难过。如果我们检视一下，在讲道大纲下面不是有些先知诉讼的元素的，你会发现亚摩斯书第三章沾了些东西。沾了就是没有一个神给悔改补救的方案。原来在先知整个讲论的气氛是很哀伤的，因为悔改的时机已经过了，之前已经三番四次提了，现在先知是宣判刑罚，讲出以色列要受罚的原因，他们是抵死的。来到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则的新闻。2015年的6月，南非约翰内斯堡一个私营的野生动物园发生狮子袭击游客的事件。两位美国的游客驾车参观狮子园的时候，就被一只母狮，即是狮子乸，扑入车里面。那你又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原来这两位游客是没有守到规矩，他将车的窗下卖开了，因为个旅游客要专心影相，所以突然之间有只狮子乸走近他们，扑入车里面狂咬那个旅游客，他就死了。而负责驾驶的男游客都受到重伤。或者我们觉得拿来的，明知狮子是猛兽，你不去预防，完全没有危机的意识。但是我们是不是都是一样，对应该敬畏的神毫无畏惧，不肯悔改，原来只是积蓄愤怒，累积着我们的负资产，最终是会令到我们陷入在很大的困难里面。谁惹动上帝对簿公堂？不只是旧约的以色列民，这段严厉的警告呢，其实新约都有的。我印了罗马书二章五节在大纲那里，我们一起读。一二起，你竟放任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在愤怒的日子神公义的审判要显示出来。这句都是严厉去劝戒今日的我们， 不要再硬着心肠不悔改，要认真处理我们的罪。有一些罪呢，其实我们明知是不好的，但一直都甩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靠自己可能都很有限。我建议大家，你会找一些在灵命上面成熟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导师，或者是教牧，跟他们讲你的困难，你的问题。我们认真去面对我们的罪的时候，有时候神是透过弟兄姊妹去帮我们。好，让我们一起静一静，我们想一想今天的信息，然后我带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多谢你今日藉住呢段嘅经文，你再一次提醒我哋，亦都系再一次俾机会我哋，要去好好处理嗰啲未处理嘅罪。主啊，我哋承认我哋真系软弱，有阵时系无能为力，我哋求你帮助我哋。但我们愿意立志，真的面对这些一直处理不到的罪的问题。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去悔改的时候，究竟跟着我们要做些什么？求圣灵你引导我们，软化我们的心，并且给我们有勇气，愿意去付出代价去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